好，我是今天的直播主持人李梅，就是很像李玟的李梅哦。好，大家不要笑吼。那我们呢，新竹市政府劳工处啊，今天推出了全新的直播的企划，叫做创客讲学堂。好，创客讲学堂哦。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很多就是大重量级的一个嘉宾。那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是在地新竹的直播，我们在新竹市直播哦。那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哦，一定要给大家好好介绍。那他们呢，其实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各行各业或是创业的一些展业的秘辛。那我想说，那在这个活动等一下开始之前哦，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天收看直播的好朋友们，今天在晚上9:30之前，如果你今天观看这个直播，我们会有一个抽奖的一个惊喜礼哦。但是要完成三件任务才有办法那个得到我们的抽奖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要按赞并留言创客讲学堂，那第二部分是要分享直播，第三个就是 tag 一位你身边有于新创的朋友们。那抽奖资讯呢，可以关注我们的新竹市政府青年发展站的粉丝专页哦。那接下来呢，一定要好好来跟大家介绍我们接下来的重量级的嘉宾，就是我们的电竞世界冠军的 MOS， 他本身也是魔镜娱乐的创办人，掌声。他很厉害，他只比我们两个差不多年纪，
差不多，
很年轻，18岁。好，接下来呢，在我这边这位呢，他是我们的梅竹黑客松的总召 Ricky， 掌声欢迎。今天很开心邀请两位非常年轻的好朋友，今天要跟大家讲就是年轻创业，而且我们今天的主题第一集就是在讲说那个新世代的一个职场勇士。因为呢，职场勇士其实在创业上面其实非常辛苦，像我本身还有我男朋友，其实他其实在创业上面也经历很多很多的挫折啦，好不容易才就是有自己一番事业。但是我想说，你知道那个 Ricky 还有我们的 Moss 他们是几岁创业的吗？等一下应该很想知道吧。那我想说呢，其实那个 Moss 他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就是从创业应该也有
创业第8年，今年第8年，
第8年了哈。
第8年，
年轻就已经8年喽。然后在我们的已经创业大概
也差不多快8年了。
8年，
你要先问他多大才对。
对，我现在揭晓。那你要不要？因为其实那个 Ricky 他也是从小呢，没有从小，就真的是小时候就看那个 MOS 得到那个冠军，他就发现到哇，这个玩游戏也可以这么的那个，就是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战绩，也是一种鼓励，对年轻人是一个鼓励。对，没错，我想说。那我想要也请 Ricky 来分享一下他的这个创业的一个过程吧。
好，
来掌声欢迎 Ricky。
好，大家好，我叫 Ricky。 那我现在是就读国立清华大学电机资讯学院学士班，我现在是大三。对，那差不多二十一岁。
那扣掉8年，所以你是
十三。
13国中吗？
对，国中的那个时候，其实这个故事说来话长了。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玩游戏，那家里也没有特别阻止我玩游戏，所以我从小就是星海争霸，然后还有最红的英雄联盟。那时候其实国小3年级的时候，正巧这个 S2 赛季的时候 ，TPA 拿下世界冠军，这 MOS 带领这个 TPA 拿世界冠军，站在那个台上，然后拍了一张那个照上头条。然后那时候就我那时候看到我也在玩，我就觉得说哦，原来玩游戏是可以被世界认可。可以被我身边认可，老师也会讲说，有电竞选手拿世界冠军是很厉害哦，大家是认真做一件事情，那种感觉，
就会成功。
对，就会成功。身边同学也觉得说，是很有趣。那我就受了这样的启发鼓舞，我就觉得说，玩游戏原来不是一个大家会觉得说，你玩游戏就是让成绩变不好，或者你玩游戏就是只是在瞎晃那种感觉，是认真做一件事。那就是延续这样啦，我其实一路以来都真的很喜欢玩游戏，就一直玩国小。5、6年级玩，国中继续玩，到高中继续玩。对，那其实是在国中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既然要来玩游戏，好认真玩游戏，那，我要怎么样真的玩好这游戏呢？是不是也可以做看这个游戏？那就想说，做游戏可能要学很多事情啊，要学习写程式嘛，那或者说玩游戏很重要，要有美术，要有声音，要有画面啊，键盘等等的。那时候就是异想天开啦。觉得说，那我来做个游戏机，自己来学，不要那都是那么无聊，写程式就是 for 这个工作啊， for 解决一些困难的问题。然后就是上网上 YouTube 东看西看，然后跑到这个光华商场去租一些零件，然后慢慢兜。第一个想法其实是觉得说，就是给身边同学好玩，然后给老师看说，你看，这个是这东西酷吧？对，这核心概念就是一个酷吧，好玩吧，同学哈哈笑，所以就是这样，就 现在做出来一台这个 WiFi 播的游戏机，对，桌上有
对
那个莫斯也可以拿起来，对对对，左下角有个开关，我们把它往左拨，往左拨，往左拨，
就可以开始玩，
对对，就可以开始玩，是是是，这其实就是这个自己做的小游戏啊，对，就是很方便给学生学习。我第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觉得说，哎、欸，我同学也要可以跟我一起做游戏，一起来学，所以就这样，它叫做 WiFi Boy， 因为它有 WiFi 的功能，这样子、嗯，所以就一路延续。哦、那其实创业说创业啊，其实没有这么大家想的这么的严肃，其实就只是好玩，然后觉得说，哎、欸，其实有一些人也想要加入，可能他来买来玩，或者说，哎、欸，想要一起延续这个理念，一起来做。所以就是因缘际会啦，然后也受了非常多人的帮忙鼓励，所以才就是有这个创业路，在国中的时候成立的公司，这样一路一路这样运行到现在。对 对, 對，
我还想我国中在干嘛，应该 是,
我也不知道我国中在干嘛。
对，
我国中应该也在打电动。
国中也打电，所以你们就是玩这个玩游戏啊，就发现很好玩，就可以自己来研发游戏。然后就是想说，因为其实玩游戏，我觉得。通常你刚刚提到一个点，就是老师也会说，哎，不要再玩游戏，或者家人会说，哎，不要玩游戏，赶快念书。那我觉得其实就是两位其实的那个大学其实是非常厉害哦。所以你们在玩游戏又可以把功课念好。那我在想问说，像比如说你们在往这个方向前进的时候，应该也会受到一些阻扰，比如说最我觉得最比较直接应该就是爸妈啦，就是说，哎，你爸妈一定会在家看你打游戏，一定会觉得你都不念书，一直打游戏，然后还打到半夜。最常应该是被这样吧，对，所以躲在学校宿舍一直打电动。
没有，我还住家里，所以怎么打都会被看到。
哦，真的假的？那你爸妈都没有那个吗？
我觉得对父母，就是其实慢慢年纪大以后才会知道说，其实父母他不是特别在乎你，应该说他不是特别担心你打游戏这件事情，而是他们就是发自内心的担心你做任何事情。
哦，
对，就是今天你照着他轨道走，或照着他不是他预期的轨道走，我觉得他们都会是担心的，只是这个担心的程度到底。在哪一个阶段而已。那后来我觉得就是双方可以开始慢慢的有一些互信的一个基础，比如说我可以拿出一些他们觉得是可以让他们放心的一些因子。
对,
对，所以以前我打游戏就会设定说，那我能不能去打一个游戏里面的冠军，或是想办法拿了一张合约回来，这样子。
哦，
对对对对，就是要难度要高一点嘛。因为对父母来讲，他要的就是一个放心的感觉而已。
对,
对，长大以后才了解。
好，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其实那个爸妈其实有时候就是他就是会觉得不是生人要阻扰你啊，他只是会觉得担心你以后过不好。
对，
他觉得说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你会坚持下去。
我觉得爸爸妈妈都一样的，就是全天下都一样，他真的不是来为反对而反对，他只是希望你可以过得好。
真的，
他有时候也不是说他担心你造成他困扰，而是他就是发自内心希望你过得好。
没错没错，所以爸爸念念念可能也不尽的是真的念那件事情
啦。
那 Ricky 也是在国中就
对, 對, 對，其实我是爸爸带着我一起玩啦、哦、所以他才是沉迷游戏的那一个。对对对，
原来如此。
所以其实是、哦、其实多少也会担心啦，不过也有点像刚刚 Moss 讲，就是他们想要得到一个安心嘛，那就是、哦、我功课先写完，国小其实没什么作业啊，就是加减乘除先算完，然后就自由玩。那真的是，哎，我已经功课写完了，那我现在就是自由的时间，就是学习一个先把事情做好，我们再来玩游戏。那自己也玩得比较安心啊，不会只是觉得罪恶，说那游戏真的不好像耽误我这样那种感觉。所以其实一路以来家人也是非常的支持，所以也是非常宽松这样子。
嗯嗯，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家里也是爸爸带我玩，对，只是爸爸他只是是佛兴趣。他没有想到他儿子玩得比较上瘾，对，因为我在他眼中是成瘾的。对，
那你那时候讲到合约拿回来这件事情是大概几岁就？
那是大学的时候，对。可是我是从小还没有上学就开始在打电动，
还没有上学是说幼稚园吗？
对，就是还没有开始念书的时候。
因为我在想，
对 对, 對，真的还没念书的时候开始在打电动。
岁吗？
对，大概四五岁就会跟。爸爸打
好，那我们应该玩游戏应该差不多，就是
差不多
插卡机嘛，对不对？
红白机 NDS 啊，然后就那种磁碟机、磁碟片，
对对对对对，我们算
对对 Game Boy PS 这种。
像我也玩过啦。
对啊，然后以前玩的时候就是比较有好胜心，对，就是一定要玩赢，然后就自己玩也好，跟别人玩也好，都想赢，
所以就赢得冠军啦，这样子
一个根本啊。
对，其实很厉害，就是拿回这个冠军，然后开始后面才会开始，其实应该是说兴趣啦。那你的兴趣到职业，我觉得到创业，到就是因为兴趣变成工作，其实这个阶段其实也是一个转换。因为我相信很多直播的朋友们，他们有些是应该是对这方面有兴趣，或者他可能也想创业，或者是说可能有想但不敢去做。因为像很多年轻人都会想的比较想多啦，但是就是做又不敢做这样，所以也是想说创业，不知道是你们那个时候是一种冲动，觉得哦我就是要创业，还是说就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变成从兴趣到工作的。
要不要他先讲？
年轻的先。
我感觉他的故事相对简单一点点。
其实那个时候的那个创业，就是刚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是冲动啊，冲动居多。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概念，觉得说，哎、欸，同学之间下课，哎、欸，我来创一个公司来玩看看好了，带着跟着大家一起玩，同学哎、欸、又一起来玩，那这样子。这个冲动冲下去啦，就是因为有去陆续有在可能台北啊，或者说我有到、东京、啊、或者说到美国矽谷去参加一些展览，对，展览叫做 Make a Fair 的展览，然后把这个 WiFi Board 这样展览给大家，对对对对，展览给大家看。那其实现在这个看到是还蛮完整的，就是已经有开模啊，然后里面的一些规格都有认真的去处理过啊。那其实前面很早期的时候 demo 的那些版本其实都是很简单，甚至还有用纸板去做的、
啊、对，纸板也可以、
啊、对，用纸板先剪出一个雏形，然后一些东西啊元件会先把
它塞进去，
对 对, 對，放上去、嗯、那陆陆续续啊那些展览就有可能厂商给我的意见，那厂商给我意见很特别、嗯、有些会他们会说，哎、欸，你这个按键要几公克，30公克、28公克、27公克，每个按键的触感不一样，他们会给这种规格，或者说像日本他们也很要求这个安规，你这边的那个圆角不可以割到手，对、哦、那玩家很 care 的就会是说，哎、欸，这游戏要多简单的制作、多好玩，你这个音效怎么样，对，那不同的意见混合在一起，那时候觉得说，哎、欸，学生那平常自己创作者这样是不是有点太累，那有一个公司啊创业，那有一群朋友啦，或者说志同道合的人、嗯、对对，一起来做，对对，所以就误打误撞啦，所以冲动下就一路到现在的。
哇，真的很厉害。而且听说 Ricky 也是有一套的那个创业，其实有那个什么团，你自己有一个什么团队的哲学嘛，就听说是很就我想要赶快让你来分享。
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啊，也是因为这个英雄联盟关系，就是大家熟英雄联盟的话就会知道说，英雄联盟分这个上路、中路还有下路，还有这个打野。那其实我那时候看小时候玩就觉得说，哎、欸，这个其实很像这个团队分工啊，就大家可以知道说，其实说实话下路的这个 ADC 啊射手，他可能就是要拿头拿经济的，就是有功劳那个人、嗯、那可能像是辅助，他可能就相对不会有这么多的头那么多的经济，但是反而辅助是影响整个战局最重要的那个人，对，那有时候看到这个团队，其实包括像是我们不久前办的这个梅竹黑客松团队，有时候也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要筹办一个大的活动，有时候也要跟大家分享说，哎、欸，这件事情可能你就先像上路一样，先去谈一下，我们后面帮你这个 ADC 帮你输出，那你扛一下，我们就过了这一关，对，或是说有时候哎、欸，可能中路你要强一点，或者说你要这个打野来支援我们一下，你先去支援上路，然后再跑回来下路支援我们，分头支援这种感觉，有时候会用这种方式来跟大家沟通。然后就变成说目标不是说你只要赢你那条线，不是说你那条线打赢游戏就赢，那反而是说要看到全局啊，像 Mistake 那样带领整个 TPA 拿冠军，你知道全局对不对？看全局，对对对，这种感觉。
但他讲没错，就是其实团队就是不要有自我，这是真的，就是大家是一个共同的自我，然后其实怎么样让所有的Team member 可以知道你们现在想要努力的方向或目标是什么，阶段性的也好，或长远的目标也好。那我觉得只要这个根本是一直存在的，然后尽管团队会来来去去，大家会有聚有散，可是大家能在一起共同为一个方向或目标努力的时候，我相信那个发挥出来的凝聚力是非常强大的。嗯，对，这是8年的血泪。
那我刚刚回到刚刚问题，就是说创业，你那时候也是冲动吗？
嗯，一定肯定是冲动。我觉得
就是冲动。
我相信绝大部分创业者绝对都不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对，就是尽管有的话，我认为都是后面再补上去的。一个行为就跟刺青一样，行为的正规化。对，那我觉得创业本质上就是需要冲动才会去做这种非人类做的事情。真的，我觉得所有创业家都非常伟大。当然，我不是在讲我自己，就是当你真的跳进去以后，才会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
真的
一个职业吗、嗯、一个工作或一个内容。
对，而且其实我发现现在其实不只有台湾啦，我觉得整个国际在现在因为 AI 很盛行，其实我发现很多像那个 Big 嘛，就是说一个国外其实他们创业都是你去看他的创始人也是二十六岁吧，就是很年轻，所以我真的很佩服，就是我左右就是超级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创业，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真的打破我觉得也是一种就是因为我们有些人就是上班族，就是是一个铁饭碗，但是你们就是一种不是铁饭碗，是到哪里都是可以 就是都会有饭吃这样子。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思维。那我想说，其实我们在创业上面，其实最大我觉得遇到最大门槛，比较也是年轻人遇到最大门槛，就是不敢往前走，是因为钱，比如说资金。嗯，那你们资金，比如说那是自己先去筹，还是说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去建立到现在这样子比较完善的一个完整的公司？
其实。我创业的这个公司啊，不是一个就是大家所想象那种金字塔结构啊，什么 CEO 然后下面每天都早八晚八打卡那种制度，其实是一个比较 freely， 大家有点这个有趣的组织这种混合在一起的感觉啊。所以其实在这一块的话，反而因为我现在还是学生，所以我其实也没有这么的可能觉得说要把我自己24小时都整个跳进去，然后去面临说整个 A B 轮投资啊，那很复杂，我可能书都不用读了这种感觉。对对对，但是我现在可能是凭一个热情啊，在这边，对对对，这一块。
所以你应该你的朋友什么团队都是学生？
对，算是有一些学生，或是可能退休人士啊，或是对对对对，或是爸爸来支援一下这种。对对对对对，
了解，就家人一起这样子。
是是是，
那 Moss 这边呢，就是资金
的话，因为我就有一点点小优势嘛，就有带有先自带流量、自带名气，所以其实有一些早期的投资人，对。然后你刚刚的问题会是资金重不重要？我认为是重要的，可是真的这个资金的数字多寡，还是取决于你想做的事情跟目标在哪里。嗯，就是我认为，创业不是一定非得要非常的伟大，或者是说它的规模一定要大到可以改变世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只要发自内心的想要为这个社会多付出一点，它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对，所以我觉得资金还是取决于你想做的事情到底有多大的规模。那我还是蛮鼓励大家不要因为资金而去把自己受限了，因为大部分在这个时期会做这个决定的往往都还是年轻人，或者是说年纪相对的比较相对比较轻一点。那我会定义说这样的年龄它会有很多的犯错空间，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失败。对，我觉得我做工作或创业这么久以来，我发现绝大部分我接触到的人，他们都担心或害怕失败，或是不喜欢面对失败，因为这跟我们从小的教育有关，对吧？就是那个题目只要没写好被打了一个叉，就好像不大对。
对，
那大家都会想要去追求正确，可是当你出了社会发现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的事情，对，更多的是你自己心底定义的正确或正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期，哪怕赔上，不要说赔了一屁股，你只要在有限的范围内去尝试，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好的方向啊。对啊，所以至今我的回答就是可大可小，然后但不要怕，对，不要害怕。现在青年贷款也很那个啊，要扣回来。
对，我们劳工
很友善，
就是也是有这样的资讯哦。所以如果大家想创业，记得找新竹市政府劳工处，
真的，
然后就可以去咨询。里面我觉得很多资源应该是政府有，那只是我们要懂得去寻找啦。有时候就是其实资源是有，只是我们可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也是透过今天的这种直播方式，让大家更认识我们的市政府这边也推出蛮多，就是包含像就是创业部分啦。
是。
那我觉得今天直播主题也是一种，也让大家知道说，那我们可以去找哪边可以找咨询。那我刚刚其实听 Moss 讲，我觉得还蛮感动，就是说，其实你在创业上面是想要带给更多，就是一种回馈社会的部分。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对，那 Ricky 也是，就是带给大家欢乐也非常重要。那我刚刚也是想说，那刚刚那个 Ricky 这边也是想他的家人、他的朋友，那大概目前是几个人啊？团队？
团队哦，可能10个人以内啦，小团队。
10个人。
对，但是其实，做这种事情它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所以其实是全球的人。我其实觉得全球各个地的开发者或者说使用者，其实他也可以算是团队的一员，他会给一些意见，或者说他会说，你看我做了一个这个范例哦，他可以控制这个智慧台灯，那他其实也是在这边有做一些贡献，这样子。
我懂。所以他其实就核心大概就是10个以内这样，对，初创的部分。
对对对。
那这个大概我想说 ，Moss 这边你在初创的时候，
今年应该是落在90多人。初创当然就是他们，今年90出头。
现在第8年90出，那刚开始创业。
刚开始。
为什么讲话那么小声？对啊。
应该也是10多到20多人左右。
那你那时候怎么是？因为啊，其实我跟大家分享，因为 Moss 他其实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当选手嘛，然后就被。
对。
就是被发现，就是这个人非常有钱。
没有，要先有成绩啦，没有坐在那边等人被发现，
對對對，
就是
有成绩，
边念书边去参加一些比赛。 然后就打了一个还不错的成绩，然后就有公司问说，哎，你有没有兴趣做？应该说给你一个稳定的月薪，然后让你来专注做这件事情。那我回去想一下，就哎，这个机会真的蛮难得的。然后回去跟我父母说，我要休学第二次，尤其前面第一次是前面第一次是真的不喜欢念书，
对。
然后第二次就真的说，哎。我觉得这是对我人生蛮重要的事情，对，那当然父母也很信任跟支持。他当然一开始看合约，他想说，是不是我自己去印的？他怕，因为我前面有骗过，不是骗他们，前面我
最近诈骗比较多，
对，前面就是有假装自己有去上学，然后其实是翘课，对翘课，然后后来就是花了一点时间，然后发现，哎，他也来我上班的地方看过，对，然后薪资也不错，因为我觉得他们担心是因为。当时的薪资写的还真不错，对，
我懂，就怕那个啦，
怕诈骗，真的怕诈骗。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送去那个什么火灾器官之类的，对啊，不然现在感觉更危险一点。
对，最近真的是太可怕了，因为科技的发达，其实要也是要很小心。那刚才就是讲到说，那你创业那时候当选手应该是一个人嘛，就是先一个人，那你怎么会去创业要去找十几个人嘛？
那个时候其实主要也是有一些投资人问说，哎。其实他有兴趣投资我，然后他问我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因为我当时已经在做游戏直播主，就是退役以后的一个职业身份转换。然后我后来想说，哎，这个工作我走的还蛮前面的，就是指游戏直播这一块。然后我觉得他有一些变现机会，那我想要把这样的一个模式复制在其他我认为有潜力的人身上。对，所以这个投资人算是启动了我一个这样的想法，虽然没有他的支持，我可能也就不会做这件事情，我就自己赚得盆满钵满，没有吧？现在看起来好像不能说是贵人，推向地狱的那双手，
但也不错啦。
但我觉得对，就是算是因缘际会下了，然后当时就找了一些圈子内的一些人脉，对，因为我自己从小算。我蛮特别的是，我跟同年龄的人比较处不来，不是说处不来，就是我小时候对比较早熟，所以我身边的朋友其实大部分都大我10岁、5岁，就是全是比较像哥哥姐姐们，对，所以他们当时的人脉在社会上一定又比我丰富很多，所以其实前面就是靠他们帮我们介绍业务啊，或者帮我们介绍一些可以不错的人才，然后加入团队这样，对，所以起初是这样子。
因为你们穿的都算很年轻哎，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以为一个人，比如说发现或者愿意想要投资，其实也是真的算贵人啊。简单讲就是贵人这样。那我觉得应该 Ricky 这边应该也是类似，会不会有这种？
对的，会有些贵人，家人啊，家人也是贵人啊，就是推了一下，
推了一下，
推了一下。
所以他应该也是想要培养你，就是成为就是这样的，
就是好玩了、主要还是一个核心啊，觉得好玩，那就来做看这样子。
懂，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都是。正是因为好玩，然后想玩出成绩，就是我觉得是追求梦想的一个力量。
我觉得起初，我这边分享会是更多在初期是一种比较自我的一个想法，就是你想要实现一些你自己一个人是难以做到的事情，所以你想要靠着大家的力量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或目标。可是时间久了以后，你会发现，除了一开始的这些想法以外，更多的是你开始会有产生责任感，不管是对社会或者对团队的，因为。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决定其实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就如果你是自己给别人雇给别人请，讲真的，你隔天起来你想辞职，你就可以辞职的。对，可是当老板以后，这个念头是只能想想了，只能想想那些事情，
没办法休息这样。
我发现我这边很哀怨，你可能负能量要往那边会少一点。
哎，我谢谢墨子，他是算前辈啦。对，那你们在创业上面也会有需要，就是创业时有需要一定要有什么办公室啊，还是说你们就是在教室10个人就可以围一圈这样子的创业模式？
其实是就是其实包括像 Google 啊或者什么 Apple，他们当时都在什么车库嘛。对，其实那个时候算是起源地，就是我房间啦，小小的房间，包括就是
好重要的房间，
对啊，就是一张床啊，一个桌子跟一台，
以后可以写传记的时候，
对，
跟一台可以打英雄联盟的电脑，就这样，
从那张床、那个房间开始，
是，对，真的很小很狭隘的小房间这样，
大家就一起在那边玩、啊，
对，大家一起在那边玩讨论，对，
确实啊，我觉得好像。真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两位就是，待会因为其实我觉得 Ricky 跟 Moss 这边有很多直播这边应该有很多朋友应该待会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其实也是可以帮我们留言啊，就是说有没有人想问的啊，或者说有想要跟我们两位就是这么厉害的年轻人，然后就一起来互动一下，那也可以留言这样。 那我想说那个，因为最近不是有那个电竞的那个世界赛，嗯，你们应该都有在看，你们应该就是
闲暇
多少，
他看的应该比我认真，
但是我在期中考啊，
期中考的哦，对啊，期中，
但是还是有看了，还是有看，
还是有看。那最近你们会就是看，虽然你们现在已经比到四强，那你们会已经想说要有大概会看出哪一队是比较得到冠军的那种。
这可能要问专业的，
先听他的想法。先听你
的想法。没有，
我看的真的很浅，他是对我看的很浅。
那你喜欢哪一队？你喜欢
我们Faker 啊，Faker 还是的，Faker 还是很不错。
T1 对
对对对对，T1 Faker
是。T1 Faker，
但是我真的非常好奇这个梦是怎么想的。
应该前辈来说，T1 京东五开吧？对啊，因为我觉得，对，就以我这个，我看我现在基本也看不大懂内容，不要说看不懂，就是Meta 跟不上。对，就跟那个音乐一样，就是你现在去 KTV， 你不可能再点到最新的歌了。现在你不知道现在音乐 Meta 是什么，你只会点那个年代的歌。对，然后我觉得我比较看人，就是那个选手的状态。对，因为像大家一开始觉得八强有一队韩国队叫捐局，对，那个是我压根就不觉得他会拿世界冠军的那种。对，因为我觉得人的状态蛮重要，就是他们有散发出一种他们有这件事情他就要闪人的那种破釜沉舟的心情，
懂。
对，那我觉得我更看的是这种我通灵看这五个人产生出来的状态有没有事。
对，所以其他讲到的重点就是真的是要看那个人的态，就因为有比赛压力极大，有时候就你会是算看他的那个状态跟反应，就知道说他大概会不会。
对，因为其实像去年是黑马嘛，去年是 DRX， 对对，然后其实。当时看起来状态就真的是来破釜沉舟的，
果然没猜错这样子。
哎，当然也是中间才感觉了，前面哪看得出来啊？
其实他们是看到最尾的时候才会分出啦，因为有时候就是逆转胜。
因为有时候像我自己过去的经验，真的是会越打状态越好。对对对，因为
越打越好。
一个队伍的强度，他绝对不是看前半年或是三个月以前的事情，
对，
他一定是看那一两周。嗯，这五个人到底有没有越来越像一个人的感觉？对，因为我们当时夺冠的时候是去之前，去之前蛮分开的，
那后来就合了这样子。
对，后来就越打越觉得，哎，我们怎么那么强？那个自信都来了。
有后来对，
我也特别好奇，就是说在这个电竞团队上比赛中，教练的这个重要程度大概。孟社会怎么看？
我觉得教练好，选手也好，就是像我刚刚讲的，真的是看那一个礼拜或那两个礼拜那个关键时间的融合度、契合度。所以有时候真的不是你看台面上那个比赛看得出来，就是如果有大家可以把所有团练的资讯或是消息或是状态都分享出来的话，他就会一目了然，因为团练才是看得出结果的事情。可是绝对不是说团练成绩好不好，而是。大家的沟通，大家的整个在执行策略的思维是不是一致的？那我觉得教练只是发起执行策略的开头，可是关键还是就教练占了20%，可是80%是场上的五个人在执行这件事情。教练想再怎么完美的题目，那80%人没有，那只要有一个人掉链子。就毁了，
而且还是团队有时候就是要互补，什么 cover 啊，谁状态不好就要去 cover 什么，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想的时候变化也会很快啊，计划跟变化嘛。
对，然后必须说就是，电竞里面的英雄联盟是最不可控因素最多的，因为如果你今天说是一个人的游戏，其实讲真的你对自己负责就好了，对不对？状态全在你，对不对？一定不用策略，反正状态全在你，你发挥超神，基本就世界冠军。可是五个人的情况下是，你就算发挥超神，你有余力去 cover 队友，可是队友不一定。可以被你 cover， 我觉得那个 cover 绝对不是说今天要100分，他80分，我做120就可以 cover 掉。是他今天80分，然后还一直在漏气，一直在漏气，
没办法救。
对，救不了，救不动了。而且最怕的是两个人在漏气，对，太多人失控了，对啊，因为有时候它是一个平衡啊，一个很诡异的平衡，就是这个平衡斜了还是可以维持住嘛。可是当真的失衡了以后就崩了，
懂。 动，就是有时候是那个点。嗯，对啊。那选手。
对啊，选手会不会有时候跳脱那个教练的思维？
会啊，就去很失控，
很失控。
选手是会失控的，因为选手大部分年轻嘛，然后整个体系，不管是电竞的历史也好，或是整个教职体系本来就没有那么的成熟，然后说白了，世界冠军也都不会去当教练，对，就是简单来讲，资历也压不动。所以就算你拿了世界冠军，现在的选手也不会觉得就那个是过去的事情了，不是现在的事情。所以场上能够让教练压得住选手真的是少之又少，对，大部分选手还是自我意识比较强一点点。尤其他今天丢出一个回应，就是这个比赛是我在打，对吧，就是他不想要留遗憾。其实你就没办法控制了。他不想留遗憾，他就是想要去选这个事情，或者是他想要拿他的绝活脚，或者是他就想要做现在他当下这个判断，尽管这不是教练所判断的，然后他可能就会，对，你就好像好，那我也不要背这个锅好了，你就对你的人生负责吧。
OK， 好，那你会觉得说像台湾跟韩国，因为刚刚提到韩国嘛，那像台湾韩国，你觉得它电竞上面有产业上有什么样最大的？
其实我后来觉得韩国之所以强，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前后辈的一个对价关系，或者是这个所谓的长幼前辈的这个关系很强烈。所以为什么他们教职体系发挥出来，是因为教练都是你的前辈。哦，真的，
就他非常，就是你刚刚说
不可控，
或者可控，那个他们
就是他们的，
他们要听教练的，
他们是大一岁都是大哦，就是不是，他不是因为你职务的关系，
哦，
对对对对对，他的前后辈选非常的重，当然这是有为人诟病的地方嘛，但他们社会的文化就长这样，所以其实他们的训练是非常扎实的，因为他们不会有，不要说不会有自我意识，他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他们不大会去反抗上位者的一个沟通。当然反面就是可能会有霸凌，可能会有非常压抑的状态下，但这就是韩国的文化，这不只在电竞，他们在娱乐产业也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他们其实在比赛最后他们的那种压力的什么那种状态是会比较好，
我觉得是在训练的基本强度上会很高，所以其实选手上面韩国一直以来都是电竞强国，就是他们是不断的在除了英雄联盟以外各个的游戏项目都可以输出职业选手的，射击游戏也好， RTS 也好，或者是任何的游戏类别，他都可以有绝对强度的选手，但不等于一定拿到世界冠军，因为刚刚讲的临场发挥或者是临场状态其实还是最重要的。
那你们像 Ricky 也是有玩电竞嘛？
对，
也是有玩，
就是一般玩家啦，
一般玩家，
差远，差非常远。
他是选手这样，对。那你们有去过，比如说韩国啊，去那边有观摩或者直接去那边练习过吗？
就韩国给我第一感觉就网络很快，不知道为啥，不知道为啥。
那我要问一下，
对，新竹网络也很快，
新竹网
国网也非常快，
国网是。
因为想说，因为韩国，因为刚刚提到那个文化，因为像我们，比如说很多像那种体育啊，或者说那种产业，其实像电竞也是一种，就是也是算跟现在跟什么奥运都会有啦。那比如说你们应该也会想要去看一下日本啊，其他国家，或者是去那边参与他们的那种培训。
我去过韩国看一次世界赛过，我觉得兴高采烈的去，然后发现听不懂，
是说韩文听不懂，
是坐下来那个。当下他一开口的时候才发现啊，对哦，他们不会讲中文。而且我跟我朋友全都没想到，一群朋友坐下来才傻眼啊，哦对哦，他们就开始韩文播报。对
哦 ，OK， 但现在科技发达，你可以直接开 AI 翻译，就直接这样子可以。
后来就也看话，后来是坐在那边，然后打开手机直播听中文，
听中文，
听中文，
很有趣。那 Ricky 这边有去过其他国家？
我过去因为 WiFi 的关系啊，我有去，就是刚刚提到日本参展，或者是说美国参展，然后台湾其实也有参展，我有到深圳那边去。其实，我觉得这可能跟刚刚这电竞可能有一点像，是我发现每个国家的这个特性有点不一样。像是我去日本参展，大家给我的 idea 都是很酷手，就是他们要很有趣、很夸张，可能 maybe 是这个文化压抑的原因啊，所以他们其实给了很多很特别的 idea， 什么那个delete 键要超大一颗放在桌上，然后疯狂的 delete 或者什么。但是，又或者说，对，又或者说，像中国，可能他们深圳那边就是说商业机会有多少， 我们一次就要卖10万个 piece， 一次要卖10万台，或者说我一次就要跟你签约，签5年这种。那美国的话，可能他们看的就是说，哎、欸，这个工业哦、嗯，这个产业的规模。那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有给我一些不同的这种感受啦，这也代表可能他们背后的这些文化差异。对
对，所以文化其实这也是影响，因为跟教育有关啦。所以其实从小到大，你说创业啊，或者说在团队或者在比赛的时候，其实确实那个时候奥运也是，或者像世界赛，其实看得出很多他们的，就他们的那种人格特质啊。但是我就回到台湾，就是你们会觉得说，在台湾的电竞产业，跟相较其他国家，或者觉得台湾要电竞的那种竞争力，你们会觉得台湾现在目前还缺少什么？还是说我们不错的优势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台湾已经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时间点了。对，因为其实会类比的一定是韩国啦，因为韩国本身它的市场人口基数，不要说没赢台湾太多，可是它在很多的条件、客观条件上是跟台湾很类似的、很雷同的。
对，
对，但台湾可能选择了往不是这个方向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就有护国神山台积电嘛，嗯，那个就是过去历史积累下来的一个很丰沃的成果，但它就不在娱乐，因为娱乐可能像 K-pop 或是韩国综艺或是韩国的演艺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他们就聚焦在3C 或是电脑这相关的，所以他们自然而然会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地方，所以硬要拿自己的弱势去跟别人比了一个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果，我觉得 不客观不现实，就像我们不会去拿电竞跟美国的体育去比，就是台湾体育跟美国的体育去比，不好意思。那我觉得这个状态下反而是要去思考的是，我们到底是想要跟他们一样强，还是我们已经知道我们重心不在这，那我们现在的策略或方向该是什么，
怎么去调，
怎么去定位，那这个的目标设定，我觉得更大的是拉到一个国家的层级。我觉得现在大家在讨论电竞更多的是说，我们只看到别人优势的地方，没看到别人去牺牲了什么。
对对对。
对，那这样子的比较是我觉得不现实的，
对，
也不客观的。对，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觉得更多的是要问主事者，或者是有权力去决定大部分事情的人，或者是立的这件事情的人，他们想要往哪个方向去走，不然就跟棒篮球是一样的。
我怎
么你要说的话？
对 对，其实像台湾，其实我觉得很多很好的人才。还有很好的优势啊，只是说我觉得台湾确实是说要怎么去拉高我们的竞争力也好，就是说我们因为我觉得电竞确实台湾其实也拿下了蛮多不错成绩，像世界冠军嘛，对啊，
还有很多世界冠军，
对，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今天特别邀请到 Moss 啊，那我想像 Ricky 其实本身也是有很多的那种亮眼成绩，只是说在台湾要怎么去让电竞这个产业会更有竞争力，或是说我觉得刚刚提到就是策略的那个，
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合适的地方上去发挥自己的价值所长。像我一直都认为我们，像你说的，我们有很多的苗子或很多的选手，他其实是有潜力的。那是不是就像棒球一样、篮球一样，他其实有更好的舞台去发挥？因为本质上来讲，我们竟然在这个环境没有去给他非常丰沃的养分，或者是去打造这样的一个舞台，那更多的应该是支持他们去更好的舞台去发展，因为他还是一样代表了我们台湾。对，所以我觉得根本上我不大会说一定得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去把这整件事 build 得非常的完善，因为资源不同，除非今天大家就是下定决心，我们可能投资个5年10年，然后去看这么远的一个场景，那我觉得没问题，大家可以去做。但在这个共识出来之前，我觉得就且战且走。以市场基数这么小的情况下，那我们当然是做投报率，或者是让这些有这样的梦想的小朋友们去往更好的地方发展。
对，有时候就是提到那个各其所。
适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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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得其所，没错，就这样。因为我就觉得台湾其实有很多优势，但别的国家也是各个优势，这些文化的不同。但我们就是不用勉强，但我们其实是应该要更善用，就是说我们的优势跟你的优势其实来合作，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很多孩子们，他们可能想要往这个发展，也许可以用一些不同的交流。
对，尤其网络现在这么的无国界，对不对？这么就跨国企业或是海外企业也都在台湾去设定，
然后
我们其实本来也都可以在外面去工作，这个本来就不会特别怎么样。
我觉得也是一个未来的，应该说现在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发想，应该是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啦。那我觉得也是让其实今天的节目我觉得主要也是会想说让更多人听到年轻人的心声，因为确实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会有很多遇到，一定会有遇到一些台湾，我觉得那个叫限制，有时候是一种限制，但我们要怎么去突破这个限制，还是需要我们去把它讲出来。 对，那创业如果在过程当中，其实像应该也会有那个挫折或失败的时候嘛。哦，那
三不五时，
就是说三天，然后就挫折一次。
对 对。
那你香香还好吗？
你先问那边好了，我这边负能量有点大。
好，那我先问正能量的 Ricky 这样子，没有啦，都很棒，这样子好吧？你八年
这个有大有小啦，我觉得很基本，每天都一定遇到是这个程式写不出来，
包括最大的。
最大的吗？其实更大是环境，其实有给我蛮大的。我那个时候觉得说是一个限制啊，就是学校其实我因为这些 WiFi 的关系啊，有时候学校课就没去了，请假或者说好大家觉得是翘课啊，就可能是几百堂这种。那学校当时这个体制一样是会有这个考会考啊，考高中，然后或者说考学测、考大学，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应该要择一了。或者是说我是不是应该也要跟我同学一起就是读书了，这东西应该要 maybe 叫梦醒之类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对那个时候还是学生，就那个时候我到现在我还是一个小朋友那种感觉，就是会觉得说啊，这可能是一个挫折，是不是我应该要认真读书，或者说怎么样取得平衡，有点像是在梦想啊跟这个现实中间要取得这样的一个稳定度。对，但是幸好啦，一切身旁都有很多幸运的事情让我们一路一路的就过来了，这样
懂了，就是说现在还算是就是可以去 balance。
对对对，
到那个我觉得甚至可能到可能毕业之后应该还会要面临一些，就是也是一种抉择。
是是 是。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每个阶段都有那个阶段要完成的事情，这样。对。那我想说也问 Moss 这边，就是如果你在创上你刚刚说三不五时，那应该有累积很多。其实我觉得失败，我觉得是可以趁早失败是好事，因为真的是才会累积后面的成功啦。
对，
那我想Moss这边有没有分享一些比较创业上面遇到的一些比较困难吗？
我觉得不管钱啊、人啊，都是
现实面，
都是现实面。钱嘛，就是有付不出薪水的时候，然后人就是，团队增长到四五十人，也有打到剩十个人过，十几个人过，
打到
就是 lay off， 就是裁员，裁员，营运状况不好。然后就是也算是自己第一次要面对裁员这个题目，或者是这个抉择。对，那当然现在说裁就裁了，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个，我觉得他更不舒服的地方是，很多时候你的出发是没有办法找人说的。对，因为能够应该说，尽管你的团队这么的多，人这么多，但真的懂你的不多。
对,
对，也不要说真的懂你也不多，是你很多决策他们是看不懂的。
对，
因为我觉得做老板有很多时候他是有他有一个状态是所有的问题他都看在眼里，
对，
但他不能够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因为他会有优先要解决的事情。
没错，
对，那很多时候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在旁观者是看不清楚、看不懂的，那自然而然他会对你有很多的误会，甚至尽管他是你很好的朋友。对，
突然觉得很感伤，
因为
我觉得蛮有感触，因为我觉得我也是类似有这样的经验。
分享分享，对，因为当你做了老板之后，你会发现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把所有事情亲力亲为。对，然后但这些事情又都跟你有关。对，你都必须要面对去解决。那当时间久了发酵了，你只能选择，就好像你全身是伤，你只能选择先治会致死，置你于死地的伤。对，那这些伤口你总会有人会说，哎，你这边在流血，怎么不止血一下？你只能跟他讲说还不会死，
就是说这边先流，我先治那个其他地方。
对对对对对，但他是看不到你身上有更严重伤的，他只会看到他看得到的事情。对，所以有时候这种资讯差，或者是人跟人之间相处进而产生的误解，有时候是你自己最难熬的。对，当然现在我已经
熬过来了，
心智够强了。
然后今天要莫斯，我觉得莫斯真的是给人一种安定的感觉，因为他也看很多啦。
对对
对，毕竟我觉得从小创业到现在，其实我像 Ricky 也是未来也会。就是
慢慢的
也慢慢的也很棒，因为 Ricky 是活力啦，他真的很有活力。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在莫斯，他即便他其实这么的挫折，或者说遇到很多困难，其实他还是走在最前面，他也没有放弃啊。所以我觉得很多创业公司都会说要怎么样创业成功，其实要看五年。我很听很多人讲，或者说它是一个数据吧，就是五年你要创业，其实要看五年后，如果你五年还撑得下去，那其实就是一个已经找到一个模式啦。
其实有时候我的分享是，有时候大家说这五年是公司还赚不赚得到钱，或是活不活下来，但我觉得他的解读更多是五年后你还想不想做这件事情。
对，
因为很多时候你创业真的是 想不清楚，对，就像刚刚在讲冲动嘛，对，就跟你说我当选手打了这两三年，我严格讲起来不止两三年，真的认真当职业选手两三年，可是其实我现在也不打游戏了，对，就是说到底它是在那五年内你消耗了非常非常多，很多事情是不如你想的这么的乐观，或是如你预期的这样想象，但就是既来之则安之，五年后如果你还是觉得可以做，那恭喜你找到一辈子想做的事情。
我相信你应该是吧，因为八年了嘛。
我再等下一个五年，还有两年。
对，我们其实现场有观众有在问说，比如说他有说他在创业，已经现在他可能正在失血，你刚刚说很多吧，对，他现在在失血，他有问说，那他可能也想问前辈啊，就是说两位是可以给一些回馈，就是说那你觉得他在失血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他还需要坚持下去吗？就是坚持的力量，怎么去找到那个你原始那个初衷啦？我觉得那是一种回过头来去看这件事情。你那时候当初是失血，但怎么样找到这个就是坚持的力量？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其实我自己是比较自作多情的人，就是我会为别人想很多，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对你好，或者是我为你付出，你不需要特别的感谢我，我的回馈感不是你来感谢我，所以我自然而然会觉得这整个办公室的所有 member 我都有责任，这个责任不是说我一定要跟你是合作关系，而是就算你今天发挥的不好，或者是你在这个位置上没有办法好好发挥，我也要有责任把你移开，对，同时我要对其他的 member 负责，所以我的这个根本跟原动力来自于对外面的人的责任，
我懂，
对，不然的话现在也是快 hold 不住了、
对，有时候是一个人很难坚持，但是一群人就会一起走到
现在，对，一个责任感啦、责任跟使命感，这个
是很棒，是个好的老板。那 Ricky 呢？
其实这个的话我当然经验没有像前面那么多啦、我这边公司可能小打小闹，但是我觉得可以举一个我在黑客松团队的这个经验啊、其实因为我们学生团队的黑客松就是美组黑客松，那我们筹备期也是准备了一年多，那我们这个活动的这些资金啊等等的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去找 sponsor 去找企业啊跟租客这些学长姐啊、或是什么的，然后还有包括像是我们团队建立等等都是学生我们自己组起来啦，那我们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像是说可能活动的经费不足了，又或是说突发状况非常多，可能要停电啊，或者要什么的，各种危机通通都有。那这个时候其实一样，团队，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数次也想说，这活动会不会我们办不成，或者说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也有点回归到这个前面提的英雄联盟概念。有的时候团队有非常好的 support，就是被挂点燃、被挂虚弱，它就是给你一个治愈，你就是套一个净化，就是解掉了这一切，你还是可以回满血。然后你的中路、打野、上路都还是在，队友都还是在，就是可以有信赖的伙伴啊，一起走下去。我的感受是这样子。
真的，真是蛮感动的。两位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啦，就是真的，因为我其实自己本身也是有创业的一个过程阶段，所以我也很能够体会一种。其实真的有时候一个人就像减肥一样，我讲很简单，减肥一个人就说啊，明天再减啊，明天再减、啊。可是你有一群人的时候，你就看他都一直很认真，就是啊，我觉得我应该要认真一点。就你会那种感觉、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原理的概念，但你只要去抓住说，其实就是因为你不想让对方，就不想让你的团队因为你放弃而好像觉得你会。好像觉得对不起那种愧对的感啊，但我觉得团队也是因为有两位这样子这么好的一个领导，其实他们其实知道辛苦，但可能真的不知道你的血在哪里这样，所以他们就会只能说他们还是想帮你止血，可是那是一种欣慰，但其实最深刻的那个血还是会自己要去想办，或是更大的前辈去协助啦，因为那个真的是不同的视野这样。
对，
那其实我觉得创业啊，其实也是一种，我对我来讲，我觉得它是一种。价值去创造一种价值跟成就感。那我也想问两位，就是说你们对创业对你们来讲是什么样才是真的叫成功？你到现在目前为止这样、对，那我觉得 Ricky 这边、
我那个时候包括现在啦，我的一个想法，我觉得都是也很多人问，或者说怎么样算成功，或者说定义你、Ricky 你的成功怎么看。我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成功我现在看的当然就是可能还像个学生啦，就觉得说大家开心，大家快乐，然后一群朋友能找到目标，因为我身边的人很多都是一样嘛，这些经历考高中、考大学，大家都是书本嘛，国英宿舍的字一样堆叠，大家可能有时候找不到说，我到底喜欢什么， 我是因为分数很好，我才去读医学系，才来读这个热门科系，或者说他其实很想读别的科系啊，但是他因为这个社会压力或什么，他可能或者说他就是找不到他的目标，所以我会觉得说，我现在这个过程啦，我希望可以让我身边的人就是可以找到一些目标，对对对，
对，成功啦，我觉得是一种创业的成功，就是让大家找到真正的目标，有达到目标那种一起完成的感觉，这样成功，
一个伙伴的感觉，
对，好像那个海贼王哦，突然那个画面出来了
哦，收集完所有的伙伴，
很棒。那我想要就莫斯边也跟大家分享一种。我相信应该也算成功啦，这样。
没有，这个题目刚好今年问的算有点巧，因为其实我年初也在想这个问题，但我后来自己有一个算参考别人的答案，因为他带给我的一个启发是，我们之所以要工作，其实是为了生活，可是这个生活不是只说我这个工作是赚钱来 cover 或者是来支持我的生活，而是工作它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因为。其实我觉得会选择创业或是热爱工作的人，他是喜欢工作是他生活的一部分的。对，就是不管我们眼中的工作狂，或是他对这份工作尽忠职守，或是会倾尽全力的去做这件事情，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在这上面获得了很大很大的成就感。
对，
钱可能是一部分，但更多的是刚刚提到的责任、使命或是团队的这种氛围。那这件事情，我认为。就像我们不会定义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那一部分什么叫做成功一样，我觉得工作没有所谓成功，只要当你把它当成是一个生活一部分以后，我不会说我进了健身房成功，尽管这是我生活一部分，偶尔进去一下，所以我觉得它就自然而然没有所谓的成功或失败，而是你选择过这件事情，然后尽管这个项目可能未来有一天会消失，或者是你离开了这个项目，但你还是会工作，而你还是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成就感来源。
对，所以成就感其实真的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像打造团队是一种成就感这样子。對，那我想说，其实刚刚聊那么多啦，我觉得也真的是看到，就是很年轻，跟就是已经，但是很特别，就是两位已经
风中残烛。
不会啦，你还是那一颗很耀眼的，好不好？好啦好啦，就是对啊。那 Ricky 有没有什么想要请教？就是 Moss 这边，你觉得？
我自己啊，包括我很想知道说当时是怎么样有这个动力，就是坚持住的职业选手这个刻苦的
选手，
对，就是要当职业选手。我相信是每天啊，把一个游戏热爱的事情变工作，可能相对他这个热情就
会
对有压力啦，这是怎么坚持住？
其实我觉得打得久不是难的地方，因为当选手前我就是很爱打电动的人，我可以早上起床。一直坐在电脑前面打电脑，打到睡着，打到睡觉。
对，就是我幼儿园就这样吗？
我高中就这样，高中就這
樣、哦、高中开始，
我高中开始是这样。对，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就不怎么去学校了。对，但、哦、这个部分是后面大学也都是这个样子。但我觉得选手他的难处不是坐在电脑前面那14、16个小时，而是你开始给自己不断要突破的目标，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最痛苦的。对，他有一种，你很爱做菜，然后你也做得很好，但你今天的任务或是你接下来的动作叫做、你要重复的做这道菜，而且你每一次都要做得比上一次好。嗯，我觉得这是真的痛苦的点。对，就是你今天哪怕做一份糖醋鱼，然后你都要吹毛求疵找到你比上一次好的理由跟原因，甚至找不到你要硬想。
我懂，
所以今天我们坐在电脑前面，一个月可能打完了300场游戏，我赢了50场，输了50场，我赢的赢了50%，输了50%，我赢的也要检讨，输的也要检讨。嗯，那是我觉得最痛苦的事情。
其实也是一种要超越，有一句很那个啦，就是应该小时候听过什么要超越自己，
过去的自己，
对，过去的自己，每天都在超越自己，每天进步一点点，365天你会进步365，很大的一个 range 啦。所以我觉得确实就是你每天做同样的事情，可是要怎么样让它每次更好更好，优化优化优化的。
那我觉得刚刚主持人分享的是，你的那个进步的成就感是在于你的那个进步的轨迹是可视的。所谓可视是指你知道你的目标在哪，你离那个目标有点远。
对。
但我们当时就已经是台湾最好的，然后我们赢不了别的队伍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可视的距离。 就是我找不到原因，我找不到轨迹，我找不到进步的方法、嗯。然后那个痛苦感是源自于这些，所以但时间还是要走，就是你还是要面对接下来的16个小时的训练，但你只能尽可能去试这些事情，就好像。你今天煮了一盘糖醋鱼，
你应该蛮喜欢糖醋的。
人家就说不好吃，对吧？人家就说不好吃，那、啊、你吃起来觉得就是我煮的、啊，对吧？
但
不好吃，你还是要想办法煮到他觉得好吃。
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可以问教练，或是说，其实有时候这样子交流反而会比较。
那如果今天教练告诉你的方法，你煮了以后，客人还是说不好吃，怎么办？
那就问客人说是哪里不好，就可以问的再拆分跟。
对，我觉得他就是这个来回的过程，
哦、就来回
校正，不断的延展，不断的延展。
我觉得突然变好理工科，果然就是一种优化校正这样子、嗯。好，那我想说今天很谢谢我们的 Ricky 跟 Moss 今天分享很多了。那我想说等一下也让大家休息一下，好喝口水，也就是休息一下。那等一下呢，也会我们再往下也会请教我们的 Moss 这个前辈哈，就会分享很多更多创业的故事。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广告喽。